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7:1-2。马太福音27:1-2，我来读。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阿门。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就出去痛哭。正如耶稣所说的，鸡叫了。这只鸡不只是在这个时间叫，也许这只鸡每天在差不多的时候都在鸣叫，反而今天听到的就不是平时听到的声音，今天听到的鸡叫的声音摇晃叫醒了背叛的彼得。鸡的鸣叫，彼得才听懂了，摇醒自己，因此他就出去痛哭了。彼得边痛哭边感到那种痛苦是天地消失也无法消散的痛苦，鸡叫声成了让他想起耶稣话语的工具，这让彼得领悟到刚刚几个小时之前与主在一起，与主的关系因自己没有认真的把主的话语藏在内心而崩溃了。并且鸡的叫声不仅使彼得想起了耶稣的话语，也成为让他领悟到自己是怎样的存在的一个工具。对于彼得来说，他认为他与自己无关的，然而却在否认老师的位置上跑出来的彼得，边痛哭边彻底的看清了自己的真面目。还有他可能像全景一样，像幻影一样，看到了从起初见到耶稣到如今的所有的场面。路加福音5也出现了耶稣呼唤门徒的内容，1-15，我来读。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如此。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彼得和耶稣的第一次见面是彼得生活的现场，彼得正在洗网，耶稣上了彼得的船，传天国的福音。话语结束的耶稣给整夜打鱼也没有所获的彼得说，让他把船开到深处。彼得回答说，整夜下网打鱼，然而却没有什么收获。然后接着回答说，依从夫子的话我就下网。回答了之后，实际上就真的把船开到了深处下了网，结果得到了其他船上的同伴帮忙才能够拉上来的很多很多的鱼。然而拉上鱼来的彼得，对他来说是人生第一次的经历，这样的一种情景让他很震惊，因为网险些裂开的程度得到了满满满船的鱼，他应该感到高兴，手舞足蹈， 但是当彼得看到从无到有的瞬间无法摆脱巨大的冲击，彼得是个渔夫，他是从小长大都是做渔夫，然而他依靠非专家的话下了网。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对自己说话的这位虽然是木匠，看起来对海比自己知道的很少，但感觉到了必须要顺从他的话语的某种权威。反而在同伴们的帮助下把捕获的鱼拉上来的瞬间，彼得无法摆脱巨大的冲击，然后他开始害怕。因为比作渔夫从小到大的彼得来说，耶稣似乎知道的更多。在某一个时间段，在什么样的一个时刻，有什么样的鱼，对他来说，作为渔夫的他来说，他知道的更多，他比任何人对自己的职业充满了自信。但是彼得觉得，若是比自己对海和鱼更细密的了解，那么这个人好像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的内心。彼得觉得不仅是自己的内心，包括自己的人生，耶稣也完全知道，甚至也有可能知道他是一个罪人的事实。彼得觉得与这样的人不可能在同样的一个空间里，于是彼得匍匐在耶稣面前说，主啊，求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请求耶稣离开自己。他使用主啊这样的一个呼称，不知不觉间对他来说变成了真正的主。因为一让自己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的程度，他认识到自己眼前的这位就是刚才在船上讲解话语的这位，他认识到他并不是一个平凡的木匠。只要是基督徒，只要在主的面前，都会认识到自己的是罪人。彼得在主面前也是如此，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存在。越深切地感受到主的临在，越是在神的面前感到恐惧和敬畏。2000年前，彼得敬畏亲自来到自己人生现场的主，他恐惧战惊，请求主离开自己。耶稣说他将要成为代替捕鱼而成为会得人的渔夫。得到主话语的彼得离开自己一生投入的作为渔夫的生活，跟从了耶稣。彼得顺从用自己的常识、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经验无法理解的主的话语。他在把船停泊之后准备回家之中，顺从于主所说的让他把船开到深处下网打鱼的话语，并且他顺从于主所言的跟从我的话语，成为了主的门徒。然后正如我们所知，成为门徒的彼得在主的身边与主同行。彼得在殉教之前，对于为了因避免迫害而分散的信徒们，他写了书信。这个书信是以这样的话语收尾的，彼得后书3章18节：你们就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智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彼得告白自己能够站在此地，完全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正如自己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成长，他劝勉要在认识基督的智上有长进。在生活当中，自然知识会有积累，在每天积累的许多知识当中，我们应该为了我们的灵魂，到最后要珍藏的智是什么呢？凭着很高的学位，为基础积累的专业知识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吗？像生活的岁月一样累积下来的经历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吗？还是长久的信仰生活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呢？我们知道专业知识救不了我们的灵魂，沉淀已久的经历也拯救不了我们的灵魂。虽说一生都在主内， 但是现在在这里，在这里的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当中，如果没有基督，就无法保证我们的灵魂的拯救。正如主在马太福音七章里面所言，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基督在荣耀中再次来到世上的时候，会按照每个人所行的给予偿还，并按所每个人所行的给予审判。因此我们无法从别处得到救赎。天下人间让我们得救的唯有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坚信到底。彼得把救赎者耶稣基督的信念放到了心里，直到尽头。他也离开一生专注的渔夫的工作、渔夫的生活，跟随了耶稣，并且直到殉教为止，一直坚信着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知识，那就是耶稣基督，基督是永活神的儿子。当彼得一直坚信的知识成为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告白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会得到拯救。据说每当鸡叫的时候，彼得都会跪下悔改，每当听到鸡叫的时候，彼得都会来到悔改的位置上，对他来说是蒙福的人生。教友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鸡叫引导我们来到的悔改的位置上。可能有些人每当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就会眼眶泛红，心口发麻，就像看到耶路撒冷圣殿哭泣的耶稣一样。每当我们看到周围的教堂的时候，我们就会为韩国教会而悔改。也许有人像彼得一样，在否认耶稣的瞬间，也可能够意识到主依然用温暖的目光看着他的感觉，或者是每当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都会有悔改的心情。鸡叫声愿今天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耳边回响，通过我们所遇到的事情，通过我们所处的环境，愿听到鸡叫声。但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即使鸡叫数百次、数千次，嗓子都哑了，也听不到声音，就是我们目前的问题。现在是唤醒我们、叫醒我们要听到鸡叫声的时候了。因此要从属灵的灵魂的睡眠当中醒来，服务在神话语面前，过蒙福的人生。无论是以何种状态、何种形式，愿我们通过主在我们人生当中的装置，让我们能够反省自己的人生，想起主耶稣基督，成为有福的人生。在旧约时代，也有类似于让人想起神话语的鸡叫声，那就是先知们。大卫犯下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时，先知拿单传达了神的话语。幸运的是，大卫听懂了拿单先知传达的神的话语，然后走向了悔改的位置。耶稣在世的时代，发出鸡叫声的人们由大祭司和长老组成的宗教领袖们的团体，他们是在服侍神的事情上比任何人都是领先的，属于专家团，比任何人都严格遵守律法。因此他们虽然是应该正确传神话语的一个团体，但他们却与自己要承担的事情相去甚远。今天经文1节到2节的话语，大老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今天的经文当中出现的所有的众祭司长和都是前任大祭司长亚纳和现任大祭司长盖亚法，这两位的关系是岳父和女婿的关系。百姓的长老意味着年纪大的人、年长的人，并且他们有人格和道德品质上被人选拔的长老。耶稣在世的时候，除了尼哥底母和亚利马太的约瑟等部分领袖之外，大部分宗教领袖们都是与耶稣处于敌对的关系。宗教领袖们虽然有 固有的使命，但他们把自己的定性为既得权。既得权者只关心守护犹太教。到了新约时代，他们把律法和圣殿作为两大支柱，紧紧抓住这两个支柱生活。但是耶稣批判犹太教的两大支柱，圣殿和律法。掌握既得权的宗教领袖们开始将耶稣视为颇具威胁性的存在，因此他们走出了与安息日法、贞洁法以及从祖先那里听到的口传律法中记载的内容不同的一些内容时，他们决定杀死耶稣。在福音书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与主发生争执的事情。引发最大矛盾的事情是主净化耶路撒冷圣殿的事件。耶稣赶出在圣殿当中买卖的人和换钱币的人，并且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耶稣宗教领袖们被指责把圣殿变成了强盗的巢穴，他们没有倾听主的话语，反而讨论如何杀死耶稣。一个人去找拉比，对拉比说：“拉比，我浏览托拉三次。”拉比安静地笑着说：“那么，托拉浏览了你几次呢？”托拉是指摩西五经，广义上是指整个希伯来圣经。这个人自信地说：“我浏览了三次托拉。”那么对他来说，那么托拉浏览了他几次呢？对拉比的提问，意味着神的话语如何看待我是非常重要的。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比任何人都领先的宗教领袖们，他们背诵了托拉，像生命一样遵守了律法。但是他们所背诵的托拉没有影响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守住他们。于是他们拼命想要杀害耶稣。耶稣以超过宗教领袖们的权威进行教导和争论，他们总是被压制。听到耶稣教导的人们对主的话语感到惊讶，跟从主。宗教领袖们不能够草率逮捕耶稣，因为耶稣的名声比较大，所以他们选择的策划了阴谋。而且在深夜，由于加利人犹大的背叛而被捕的耶稣，宣判死刑的宗教领袖们给耶稣扣上了亵渎神的罪。犹太最高审判机构犹太人公会在正式的规定是太阳落山之后不举行审判，因此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所下达的死刑判决不是非法的，而是正当的判决，而且于是他们在凌晨再次聚在一起。认识耶稣和对耶稣有所了解并不是一回事。对于任期所剩无几的总统，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也知道他的年龄，但是总统并不认识我。我们能说认识的是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的时候，认识耶稣并不等于对耶稣有所了解。基督徒不是对耶稣有所了解的人，而是认识耶稣的人。耶稣认识我，我也认识耶稣。可以互相说认识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亲密的交流。如果我现在没有和主有亲密的交流，就正如彼得悔改后走上与主亲密交流一样，我们也应该把自己引向与主交流的位置，并且在这事情上要专注。彼得活成了认识耶稣的好的土地。曾经作为专业的渔夫生活的彼得，接受了主的话语之后，他过的生活是结出百倍、六十倍、三十倍的果子的生活。当主登上他的船，一一解开神话语的奥秘的时候，彼得的内心已经变成了好土。但是宗教领袖们执着于对耶稣的认识，生活在荆棘丛和石头地上，他 他们虽然对律法、对圣殿非常了解，但主却责备宗教领袖们说毒蛇的种类。圣经中出现的凌晨大部分都是神作为的神迹的时间。圣经中记载着凌晨、天亮、黎明、早晨等单词超过260次。凌晨是指人付出全部努力和用了人所有的方法却束手无策的绝望的瞬间，就是人生的尽头。圣经证明，虽然黎明是新的开始，但黎明不是我全新的开始，而是神的开始。凌晨对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人生的尽头是神工作的时间。让我们通过圣经看几个例子。亚伯拉罕一大早起来，奉神的吩咐出发上路，献以撒为燔祭，这样他就可以献上神为他预备的公羊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以撒。雅各整夜经过较量，天一亮他就有心改名为以色列。站在红海前的以色列人根本无力面对追击的埃及军队，他们刚刚摆脱了400年的奴役，没有可以参战的兵力和武器。对于绝望的以色列人，神在黎明用火柱和云柱惊动了埃及军队，在黎明恢复了大海的力量，将埃及人埋葬在海中。诗篇中有许多与黎明有关的内容。诗篇46:5说，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城必帮助这城。信仰的前辈用尽了人的努力和人的方法之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被凌晨工作的神把持住。然而那些重视律法的宗教领袖并不知道律法中包含的神的救赎计划，于是在那个宝贵的黎明将耶稣捆绑起来交给了总督比拉多。神并没有拣选律法的掌权者和圣殿的守护者做门徒，而是来到整夜劳力也没有收获的绝望的彼得面前，把教会托付给他。是发生在由于新冠病毒引起大流行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只进行了非对面的礼拜，不仅主日礼拜、周三圣经学习和清晨祷告会也只是全职传道人参加礼拜。有一天在晨祷会后、个人祷告之后睁开眼睛，我参加晨祷的时候经常坐在礼拜四后排的长椅子上，那天也坐在同一个位置上结束了我的祷告。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比我年轻的全职牧师们正在安静的祷告。当我看到牧师们在教友们无法参加礼拜的情况下，每天早上守在位置上祷告的背影时，我想真是太宝贵了。对那些唤醒黎明、守住祷告位置的人们，感激之心如潮涌。啊，有这些人，教会因为他们的祷告而蒙神保守。教友们在家通过视频参加晨祷礼拜会，在全职事工者们守的教会，那天的清晨祷告特别因着这一事实让我热泪盈眶。我们教会对外部门有9位事工者，教会学校有8位事工者，有17位全职事工者和4位共同主任牧师服侍的教会。我们教会的事工者们凭着我们的努力和能力不能守住教会，但我们承认自己做不到，并谦卑地守在祷告的位置时，我们相信神的作为而做着教会的工作。请为我们祷告，不要我们成为杀害主的宗教人，而是像彼得一样守在祷告的位置直到最后。我们教会正在实施职分呼称制， 从2008年开始，子份称呼至至今，百周年纪念教会已有长老465名，劝士903名，执事15139名，共计16507名得到了长老、劝士、执事的称呼。得到称呼的教友们，为了更好地承担主所托付的使命，献上黎明的时候，相信神会与你同在。箴言说，如果主与你同在，将成就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会成就这样的话语。不仅是那些得到职分称呼的教友，在得到职分称呼之前，从婴儿部到20岁的青年教区的教友们，也希望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过好忠实的儿女的生活。黎明是告白，调动了人所有的努力和能力却无能为力的时间，因此这个时间是特别的时间，是不受任何人的妨碍，与神同在，形成属灵美好记忆的美好的时间。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也是舍己用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神作为，仰望神的属灵的时间。愿四旬节的第四周成为积攒与神同在的一个两个属灵记忆的时间。四旬节并没有局限于挂在教会的节期牌匾，四旬节是主因着爱我们亲自来找寻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期，正是为了我的节期。这段宝贵的时间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是否能够享受特别恩典就在于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感谢神让我们迎接四旬节第四个主日礼拜，感谢神让我们通过默想为我们遭受苦难和纪念主复活的节期，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是怎样的存在。我们可能外表看起来很完美，但当我们想到主会对我们内在的人说什么时，感到很羞愧。我们越是努力把自己的能力、财富、力量和经验做好，我们就越承认我们无能为力。主啊，我祈祷愿我们在主里面，让我们成为主代替我们作为的主角，为此让我们每个人都摆脱根深蒂固的罪恶。神所憎恶的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快行恶的脚、说谎的假见证、弟兄姐妹的纷争。求神保守我们一生信仰生活当中，不要让我们沉迷于神所憎恶的事物，代替与神亲密的交通。相比对于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认识，不要让我们满足于认识关于耶稣基督的内容，让我们在每一天每一瞬间都积累对基督的认识，以至于达到充满的程度。世界充满绝望，世上看起来没有盼望，但不要忘记在盼望消失的瞬间是神作为的开始。求神帮助我们每天早上与神保持亲密的交通，这样我们就可以作为与神一起建设教会的成员而生活，而不是作为一个杀死主的宗教团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